为爱，擅长为人。因为爱，我们彼此相聚。欢迎收听《爱在人间》。
能改变人生轨迹呢，总是来自几次重大的抉择。选对了方向，努力才不枉然。欢迎收听由刘然为你带来的抉择的智慧。
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的科科瓦多山脚下，有一家小蛋糕店，蛋糕师傅施东手艺一流。他刚做完圣诞节的精美蛋糕，他从窗外望去，就是科科瓦多山顶那一尊耶稣圣像。那巴丘的圣诞节并没有白雪，晴朗的天空与蔚蓝的海水衬托了救世主白色的圣像，多么高贵与尊荣。施东对着耶稣圣像轻轻地说：“今天是你的生日，瞧，我为你做了冰淇淋蛋糕，你可喜欢？”他今天在蛋糕上特别加了一个他已做的小小马槽，马槽里躺卧着一个小小的婴孩，马槽四周则点缀上皎洁的白雪。他说：“我们这点没得消息，2000年前你如果是在我们这点出生，一定会喜欢我为你特制的冰淇淋蛋糕。”他一边把蛋糕烧进冰柜，一边喃喃自语：“哎呀，我咋个那个办？主耶稣怎么可能要我做那蛋糕呢？”夜深了，施东上床就寝，睡梦中他看到科科瓦多山的主耶稣走了下来，对他说：“施东，施东，你可是有蛋糕要送给我？谢谢你了。我明天就来你店上了。”施东一大早醒来，想到他的梦，就立刻把蛋糕店好好打扫干净，并放上好听的圣诞音乐，准备迎接主耶稣的到访。一大早，主耶稣应该还没起床，倒是有一个拄着拐杖的瘸腿乞丐经过。施东招呼乞丐进来，请他享用了香喷喷的咖啡及蛋糕，还特别多抓了一袋给他带回去当粮食。等了一天，耶稣都没有出现。到了傍晚，有一个修女带着孤儿院的儿童走过，一同看到蛋糕店的橱窗，个个垂涎欲滴。但是修女却在一旁不断的催促说：“糟了糟了，我们吃不起冰淇淋蛋糕，赶紧走了。”施东邀请他们进来，开了好几盒冰淇淋蛋糕给他们吃，并且把那个准备送给耶稣的大冰淇淋蛋糕打包好，让他们带回去给孤儿院当圣诞礼物。儿童们惊奇地呼唤起来：“我们碰着圣诞老公公了！”然后兴高采烈地走了。又到了夜深时分，施东瞧着窗外主耶稣的圣像，自己笑了起来：“我多傻啊，他不会真的下来，昨晚那只不过是一个梦罢了。”然而就在他的睡梦中，耶稣再度从科科瓦多山下走来，微笑地对他说：“施东，施东，谢谢你今天送给我的礼物，我非常高兴的享用了。”施东妈说：“对不起对不起，我看你一只猫嘞，我就按那个冰淇淋蛋糕送给孤儿院了。”主耶稣慈祥地说：“不，大清早的乞丐是我，傍晚的修女与月童也是我，咋个说我们渴嘞？我饿了，你给我吃；我渴了，你给我喝。你已经接待我了，我是特别来谢谢你呢。”施东快乐极了，主耶稣的微笑与致谢多么令他光荣与快乐啊。朦胧中，主耶稣向他挥挥手， 又召回沙顶，继续腐蚀着熙熙攘攘的人间。朋友，当主耶稣散布爱与怜悯，你心中将得到难以形容的光荣与快乐。耶稣的特质就是爱与怜悯，他爱世人，关怀孤苦，怜悯软弱。主耶稣要我们学他的样式，行出爱与怜悯的人生。但他并没有要求每个人都轰轰烈烈，像德雷莎修女那样到印度服务穷人，或像圣徒保罗到各地传福音甚至殉道。他没有要我们走遍天涯海角去照顾孤苦，相反呢，只要我们照顾身边困苦的人就够了，他自然会把那需要我们照顾的人带到我们身边。他说，坐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人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，记载在马太福音25:40。马太福音25:40。他也没有要我们倾家荡产去行善，相反呢，他只要我们就手边所有呢去行善就够了。他自然会让我们手边充裕，可以源源不断的给。他说，要照他所有呢，不是照他所无呢。哥林多前书8:12，记载在哥林多前书8:12。耶稣怜悯孤苦，救援贫穷，不管用任何的方式，只要有一颗愿做的心，有求出求，有力出力，都能得他的喜悦。他说，因为我饿了，你们给我吃，苦了，你们给我喝，我做客旅，你们留我住，我赤身露体，你们给我穿，我病了，你们看顾我，我在监里，你们来看我。记载在马太福音25:35-36，马太福音25:35-36。只要愿意这样帮助别人，都蒙他喜悦。而且只要向他表示出愿意付出的心，他就会不断的赐福，因他知道，当我们有，就会付出，没得就割不了。因此，他必让我们重组，使我们欢欢喜喜的个帮助救援那些需要的人。上帝也奖赏行善的人，除了不断赐福，让他们行善善报，还会把不可预言的快乐放在施予的人心里。这种快乐绝对是金钱与物质换不到的。朋友，你尝试过这种快乐吗？你可愿意尝试呢？
下过雨的路无法看清楚，心灵的包袱背得好辛苦，看不稳脚步，泪也已模糊，你开始向命运认输。谁都会有痛苦，熬过就结束，流不尽的泪珠让它干枯，人生难免残酷，无药无助，这里有人陪你迎向那日出，勇敢张开翅膀飞出黑暗潮湿的迷雾，点亮你心中的蜡烛，闪破希望的温度，打开心窗，惩罚你的幸福，风雨 就结束，流不尽的泪珠让他干枯，人生难免残酷，无忧无助，这里有人陪你迎向那日出，勇敢张开翅膀飞出黑暗潮湿的迷雾，点亮你心中的蜡烛，散播希望的温度，打开心窗，送走悲伤，看见天堂国度。不要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你幸福，风雨过后的彩虹花，祝我对你的祝福比海蓝天的地平线，就是天堂国度。生命的旅途起起伏伏，全部一步步走出你自己的地图。不要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你的幸福，风雨过后的彩虹花，是我对你的祝福。
著名女作家冰心说，读书好，好读书，读好书。法国作家雨果说，书籍是造就灵魂的工具，做个有心人，用心读好书。亚娃上恩典，心灵得安慰，读书，静心，雅心，让我们一起来读心书。这个主意真好。这个主意真好。这本书是美国知名传教士萨拉博士所写，根据圣经的教导，萨拉博士用深入切出的语句写出了这本充满人生智慧的书。在这本书中，他给了97条生活指南，有关于个人发展的指南，也有关于婚姻教养的一些建议，更有关于怎样认识神、亲近神的引导。萨拉波斯说，神的恩典今天足够你用，他能听见你内心的呐喊，当你在困境中，他应允赐你平安，并完成他所要成就的事。希望你也能够在这本书的智慧中学到人生的功课。我是刘芳，让我们一起来读心书。真理或真爱的指南，关于他心。今日重点金句：
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，
就入应卵、无悔、泄庆、卧雨或塔拉。塔拉就与北凹下一样。国洛西书三扎乌解。今天来讲一个古老的故事。在14世纪，比利时有一个叫做内罗的公爵，他不但是体重超重，而且仍然是纵情的大吃大喝。不管他吃了多少，他从来也不觉得完完全全的被满足过。结果呢，他就得到了一个外号，老百姓就喊他大胖子公爵。那么这个公爵呢，其实也就是很多欧洲国家贵族的一个称谓，所以呢就变成了一个大胖子的贵族公爵。有一天，按照比利时的国家规定，这个大胖子公爵就被封为国王，因为他本身是具有贵族王室血统的。但是呢，这位大胖子的弟兄爱德华很不高兴。爱德华认为当国王呢应该是他自己才对，他这个胖子兄弟根本不配做国王。于是这个邪恶的爱德华就想出了一个恶作剧，要除去他的这个兄弟。他就绕着这个胖胖的内罗身体四周建了一个房间。当然，这个房间的门呢，对于这个贪吃的兄弟内罗来说，实在是太窄太窄了。所以结果就是，大胖子内罗就被关在这个房间里面。内罗对爱德华这种邪恶的仁慈很感激，因为爱德华成了新的比利时国王之后，每天还是给他送去很多好吃的蛋糕饼干。这位邪恶的爱德华向众人宣布说，我的兄弟雷诺不是一个囚犯，因为他随时可以离开。但是这句话却是很可笑呢，因为在那个小小的房间里面，雷诺根本没得能力自己离开。不过说来也是，内罗确实不是被他的兄弟爱德华所捆绑的，事实上内罗乃是被他的贪心所捆绑，是被他贪食的欲望所囚禁。坦白的来说，世界上并不是只有内罗才有这种贪心的问题，只不过这个胖子内罗贪心的表现更明显，让所有人都能看得见。任何人都会面对贪心的挑战，就比如说大公司吞噬其他竞争的小公司，富强的国家侵犯贫穷的国家，抢占人家的资源，这都是因为贪心的缘故。于是乎，我们就会问一个古老的问题，到底有多少才算是够呢？美食使那位胖子雷诺成为贪心的囚犯，但是现在的很多人也同样的被金钱、钻石、黄金、股票，还有所谓的出人头地、成功得势这些东西所控制。我们不难看见，事事都会发生大小公司团并，然后比如说还有政治游戏、各种互相利用的这种行为，有时甚至还会引起战争、流血的事件。那么可是只有那些大人物、大坏蛋才会有贪心的问题呢？小人物可会也有这种问题呢？ 尤其是要问一下你自己，到底我们自己各有同样的问题呢？事实上，贪心不只是有钱人的敌人，也是穷人的敌人，可以说是世界上每一个人的敌人。贪心的问题不是你拥有多少，而是你想要多少。令人感到意外的是，在新约圣经里面讲到贪心这个问题超过旧约时代的两倍。在主耶稣的时代，主责备当时的宗教领袖法利赛人说，他们充满了贪心和邪恶。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的12:15警告说，你们要谨慎自守，灭去一切贪心，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。使徒保罗在哥罗西书3:5说，贪心是属于肉体中的一种罪，神的子民应当对付这种罪，并且要致死他。新约圣经中也警告我们，假师傅为了贪心的动机而建立他们的王国。彼得在彼得后书2:3也说，他们因有贪心，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。他们的心房自古以来并不迟延，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。在彼得后书2:14后半节也说道，心中习惯了贪婪。保罗大日所说呢，今日对我们仍然是真理。他说，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，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，凡和善徒的体统。说到贪婪的问题，我想我们从小到大读过很多的寓言故事都在讲这个问题，但是我们到底是把贪婪就看作是书上的教导、老师口中的这种说教，还是认真的来反思我们内心中的这种欲求不满的渴望呢？这些欲望到底是从哪丢来？到底你为哪样不满足呢？你的不满足又为你带来了哪些影响呢？愿你也能够深入地思考这个问题。
心灵书卷，恩典灵粮，读心书与你下游爱在人间。
亲爱听众朋友，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，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刘莎，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。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